祷告，从责任到喜乐。本文是祷告的读书笔记，总结了圣经的教导和30多位前辈圣徒的经验。本文也是祷告的操练笔记，并非站在岸上的观察，而是亲身试水的体验，盼望可以鼓励大家下水尝试。本文更像一个要到饭的乞丐，想把同伴领到一家大户门口，告诉他们只要进了这门，从碎饼到肥甘都可以有。虽然进门以后每个人的经验可能都不一样，但许多老叫花子都见证，这家主人乐意使穷人饱足。第一章，祷告是什么？一，祷告的定义。祷告是存着认罪和感恩的心，奉基督的名，按神的旨意，向神呈上自己心愿的一种方式。古德恩的系统神学将祷告定义如下：祷告是个人与神的交通，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，以他为乐，直到永远。而祷告是使神得荣耀，人得喜乐的重要途径，因为主说，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教父因儿子得荣耀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祷告是基督徒最大的特权、责任和喜乐。神命令我们祷告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神也邀请我们祷告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祷告是基于神的主权，从神的恩典开始，以神为中心的活动，是神发起、人回应的活动，既是人的活动，又是神的活动。圣父因着他的慈爱和怜悯，主动通过圣灵在人心中动工，激励和引导人在圣灵里奉圣子的名向他祷告，而圣子则作为中保替我们祈求，让我们能认识神、经历神、参与神的旨意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祷告是人与三一神的亲密相交，里面是圣灵，对面是圣父，旁边是圣子，创造天地的神在我前后环绕我，仿佛我就是宇宙的中心。因为真正的祷告乃是人的灵靠着圣灵接近神的宝座，的确已经进入了宇宙的中心。祷告是神透过人与自己对话，让人借着祷告得着神自己，使我们逐渐从儿子的地位进入儿子的实际。祷告是人公开承认，没有基督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，所以必须转离自己，回转向神，相信他会提供我们所需的帮助。祷告使我们降卑为需要者，高举神为富足者。祷告最重要的是交通的双方要真实，必须是真实的自我想真实的，并非臆想的神倾心吐意。所以 C.S. 路易斯说，我们首先应该祈求，但愿说话的是那真我，但愿听我说话的是那真你。祷告的人就是祷告的殿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住在里面，只有不住的祷告的人才能成为移动的圣殿，活出基督，因为基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二， 祷告的目的。 C.S. 路易斯说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对神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另一种是神对他说，好吧，随你的便。约翰斯托德说，祷告是神亲自为我们选择的方法，用以表达我们有意识的需要他，谦卑的依赖他。祷告不是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神，或者让他的旨意迁就于我们的方便的手段，而是让我们的意志顺服他的方式。唐崇荣说，祷告不是为了成就我们的意思，而是为了成就神的意思。祷告不是为了命令神，而是为了遵行神的命令。祷告不是为了利用神，而是求神使用我们。祷告不是为了改变神，而是求神改变我们。因此，祷告一面是为了荣耀神，一面是为了预备人。神对祷告最好的回应，不是改变环境，而是改变人。不是把环境变得合人心意，而是把人变得合神心意，预备领受上好的恩惠。因此，上达宝座的祷告有以下三层目的：一、与神亲密相交。神在永恒里早已知道我们的困难、需要和过犯，也在永恒里早已预备了比我们所求所想更丰盛、更美好的恩典。因此，祷告不是为了唤醒神、提醒神，而是向他倾心吐意，承认我们一切的好处和依靠都在于他，当归荣耀于他，并且渴望与他亲密相交，让他鉴察和洁净我们的内心，经历他的同在，得着他的慈爱、平安和光照。神是我们祷告的中心、追求的目标，而不是解决难处、满足需要的手段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二、明白神的心意。没有祷告，真理和知识仍然是抽象的。真理的字句本身并不能赐生命，必须依靠圣灵的恩膏。圣灵不但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和知识，也帮助我们借着祷告经历生命的大能。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祷告实际上是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转向神，把我们带进神的心意里，奋力抓住神，呼求神成就他的应许。所以约翰班扬说，我认识的最深的真理是跪下来学到的。在一个真理被祷告烙进我心之前，我并不能深刻地理解它。伦纳德·拉文希尔说，我相信祷告的地方不但是我失去负担的地方，也是我得到负担的地方。他分担我的负担，我分担他的负担。要知道这个负担，我们必须听到圣灵的声音。要听到那个声音，我们必须保持安静，并知道他是神。三、顺服神的心意。神早已定义要把上好的福分给我们，但在我们的眼中往往未必如此。横切祷告能把我们预备的软弱、绝望、 谦卑和信靠到足以承受祝福的地步，正如神在亚伯渡口向雅各所做的，又如诗人所说的，他使我的力量终到衰弱。祷告可以使有限的人降服于无限的神，认清自己的真实需要，训练自己的信靠顺服，信心在等候中得以成熟和坚固。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，不是透过知识道理，而是化为信靠顺服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当你再也无法跨越理智与意志、情感之间的鸿沟时，你就该知道你已经到了信念与信靠的分界线，人与圣灵的分界线，自然与超自然的分界线了。那时你唯一能做、唯一该做的就是恒切祷告。一些前辈圣徒常用祷告通、祷告透来描述祷告达到目的之后的状态。当我们刚开始祷告的时候，往往是蜻蜓点水，心思游走，缺乏无助感和迫切感，只是不冷不热地向神报告，并非倾心吐意地与神相交，好像神以黑云遮蔽自己，以致祷告不得透入。但圣灵主动驱散黑云，用大光照亮我们，让我们能借着恳切祷告在灵里与神相遇。那时祷告才能来到宝座前，越祷告越与神密切，越祷告越不想停止。人若祷告通了，就不再执着于从神得着什么，而是只想得着神，又让神得着自己。对应于祷告的三层目的，也有三个层次的通。每一个层次的通都不是一劳永逸，而是每天都要重新到神面前寻求。一，与神相遇。心思像小孩子一样单纯，除去了与神亲近的障碍。在我们进入真正的祷告之前，首先要祷告通了，借着赞美和认罪，穿透与神隔绝的黑云。标志并非自我陶醉的感觉，而是因着思想神的属性迸发的喜乐赞美，借着深刻的认罪，对灵魂的深度洁净。二，与神相契。头脑像成年人一样警醒，乐意遵行神明显的旨意。在我们做任何决定之前，都要祷告透了，确定符合神明显的旨意。标志并非唯我独醒的自赏，而是在神的光照之下，越来越看清自己，越来越体谅别人，越来越抓紧基督，以致能够彼此相交。三，进入安息。甘心顺服神隐秘的旨意，虽然前途未卜，后果难料，但却信靠顺服神的护理，在百般试炼中大有喜乐。标志并非委身立志的口号，而是既不为明天忧虑，也不为结果着急，被圣灵充满，平稳安静在基督里。这个层次的通需要我们用一生学习，因为永远都可能面对更大的试炼。所以保罗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